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的这个有效联邦基金利率最近有一点点上升的势头，然后以及银行的准备金和市场的流动性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好的，
来拆解这些背后的原因和关键的观察点。
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有效联邦基金利率为什么过去两年都一直维持在这么低的水平，然后现在大家会觉得它有可能会温和的上升。
就是过去两年这个有效联邦基金利率基本上就是在美联储的这个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的底部徘徊啊，但是现在呢它可能会温和的上行，是因为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的消耗比预期要快。然后再加上美国的财政部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增加了短期票据的发行，那这个就导致了资金从金融体系当中被吸走，对，这个就给超短期的利率带来了一些上行的压力。
这个联邦基金利率的近期的走势到底有哪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市场参与者对于它未来的变化方向又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它其实在过去两年里面几乎就没有怎么波动，就它一直都维持在这个目标区间25个基点的这个目标区间里面，它几乎就没有怎么波动，除非是美联储调整了它的政策利率，它才会动一动。但是其他的那些短期利率都在往上走的情况下，它还是一直维持在那里。然后现在呢，大家就是说，可能会缓慢的上升。那他们有的人说，就是可能会在几周之内就会靠近这个4.08%到4.09%这个水平。对，但是，
听起来好像这个瓶颈可能马上就要被打破了啊。
对，是的。那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市场的这个利率的一个自然的波动，它其实也会揭示出很多关于美联储的这个基准利率作为一个调控的目标，它的一些微妙的地方，以及金融环境对于这种收紧的敏感度到底在哪里？
现在这个银行的准备金啊，还有市场的流动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它可能会带来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影响呢？
就是银行的准备金呢，它其实一直在下降，那这个就是说明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在收紧，那尤其是外资银行的现金资产的下降要明显快于美国本土的银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隔夜贷款工具的使用量已经降到了4年的低点，那这个就是说明整个市场的资金的充裕程度已经明显不如以前了。
那你觉得这个准备金的下降，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吗？
是的，是的。那现在这个银行的准备金呢是略高于3万亿，那美联储的官员呢，他是预计说可能最低舒适水平是在2万7。那如果说继续下降，接近这个水平的话，那美联储可能就不得不再次介入市场，来避免出现一些动荡。那这个可能就会对金融环境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说，这个联邦基金市场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它的这个变化背后到底有哪些原因呢？
就是联邦基金市场，它其实以前就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银行之间的一个隔夜贷款的市场。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融资条件松紧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但是呢，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呢，因为美联储的这个大规模的货币刺激政策，让银行体系里面有了太多的美元，那这个时候呢，银行就没有必要再去这个市场上借钱了，因为他们自己就有很多钱，那他们就更愿意把这些钱存在美联储，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市场的交易量就大幅的下降。
就是说，这个市场的活跃度就明显不如以前了呗。
对，没错。那现在呢，就是说，随着这个流动性的收紧，非美机构的这个可用资金也在变少。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支撑这个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交易量也就下来了。然后再加上就是外资银行的这个准备金余额下降的比预期要快，那这个时候呢，也会让这个无担保的融资利率的这个加权分布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市场就会变得更加敏感，对一些资金的压力会更加敏感。
那就是说，这个策略师们对于这个有效联邦基金利率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上行，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呢？
就是有的分析是说，未来的几周之内就会有一个微小的上升，但是呢，也有 比如说花旗集团，他们就认为说现在的这个准备金的分布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向上的压力，但是呢他们也觉得说到年底之前可能会有一到两个基点的一个上升。
就是说有哪些关键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判断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到底会不会上行呢？
就是最近的一个就是外资银行的这个现金水平，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观察点，那就是他们在截至9月10号的这三周里面，他们的这个现金资产减少了差不多2550亿美元。那这个已经是降到了202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以前就是靠这个充裕的资金去做一个美联储套利。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市场条件变了，那这个套利的空间没有了，那他们的这个超额的余额也就迅速的蒸发了。
那就是说这个外资银行的这种资金的变化对这个联邦基金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就是他们的这个过剩的流动性的减少直接就压缩了这个支撑联邦基金利率的这个交易量。那现在这个交易量已经连续一个礼拜都低于1000亿美元了，那这个是远远低于4月份以来的这个1130亿美元的这个平均水平的。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市场的这个紧缩的效应在小型的国内银行里面可能会更加明显，那可能会迫使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开始去竞标这个联邦基金，那这个可能会进一步的压低这个交易量。
OK， 今天我们聊了这个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上行背后的一些原因，然后也聊了这个银行准备金的下降和这个市场流动性的收紧，也聊了这个外资银行的现金水平的这个关键的作用。对，反正就是变化正在发生，我们需要持续的关注。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